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今日是11月6日礼拜四，欢迎大家来到新闻深读节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日前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有关不明物体 UFO 的纪录片揭露时代刚刚发布了预告片，预告这部纪录片将会在11月21日正式播出。据悉，这部纪录片汇集了来自美国政府、军方和情报界的34位知名人士的证言和观点，旨在揭露一个被掩盖了80年咁耐的秘密。三段相关的影片已经解密，并将会在《揭露时代》这部影片里面被公开。在预告片里面出现了一位重磅的政治人物，他就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了。他说有关 UFO 的这些报告令到他睡不着觉。有报道说美国核设施上空有某些东西飞过，而且不是美国制造的。就算是美国总统川普对这些亦都是知道很少，情况开始失控。卢比奥的出镜就是在这里告诉美国人和全世界听， UFO 的确存在，外星生命的确存在，而且美国政府已经掌握了不少的秘密，美国高层对这些亦都感到十分之不安。卢比奥的表态意味着什么呢？除了卢比奥之外，美国政府不明空中现象特别工作组的前负责人杰伊·斯特拉顿亦都在预告片里面说，我亲眼见到过非人类的飞行器和非人类生物。为什么要制作这部纪录片呢？纪录片导演丹·法拉说，好像世界上无数人一样，我一直对这个问题很着迷，人类是不是宇宙当中唯一的智慧生命，同埋美国政府是不是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一直向公众隐瞒。我不得不秘密地制作了这部电影，期间面临了很多困难，因为有些人更加是希望这部电影不存在。法拉说，这个是美国政府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而我采访的每一位高级别受访者都认为隐瞒 UFO 信息是不啱的。事实上，在过去几年，美国国会曾经举行了几次听证会，以探讨 UFO 是不是存在。在今年9月9号的听证会上面，首次公开了一段拍摄于2024年10月的视像。视像的内容显示，美军一架 MQ-9 无人机在也门海岸附近发射地狱火导弹，击中了一个发光的不明飞行物。从影片的画面可以看到，导弹确实是击中了目标，但是这个不明的飞行物并未受到影响，仍然保持原有的轨迹继续飞行。在2022年5月17号的美国国会50几年来首个不明飞行物听证会上面，五角大楼两名负责调查 UFO 目击事件的高级军官在听证会上提供了证词。听证会上面还公布了两段不明飞行物的视像，其中一段显示一个三角形的物体在夜空中闪烁，另外一个就显示一个闪亮的球形物体从一架军用飞机的驾驶舱窗前掠过。参加听证会的海军情报局副局长斯科特·布雷说，其中一段影片里面的 UFO 现象直到现在都没办法获得解释，因为涉及的数据太少。公开听证会之后，委员会关上大门，同议员他们听取两名军官所做的机密简报。自从1945年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资助调查，以确定 UFO 是飞行安全风险、竞争国家的技术飞跃或者是高智能外星技术。根据2021年6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报告，自从2004年以来，美军飞行员报告了140几宗关于不明空中现象的目击事件，其中涉及18宗 UFO 事件。这些不明物体具有不同寻常的运动模式或者是飞行特征。报告说，一些 UFO 看来好像能够迎风在高空保持静止，或者是突然机动，或者以相当快的速度移动，但是就没有可以辨认的推进机动方式。而且这些 UFO 没有给目击者留下任何表明它来源于外地的物证，甚至检查不到有任何排放物。不过2024年3月美国国防部曾经发布一份关于 UFO 的报告，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政府的调查中没有发现表明存在外星技术的证据，并且认为大多数目击事件都是被错误识别的普通物体和现象。调查中说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和私营公司一直在这对外星技术进行逆向工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美国国防部的不同报告，甚至是其他部门的相关报告，很有可能卢比奥等美国高官都已经看过。而令到卢比奥夜晚睡不着的内容一定不简单，至少他没办法否认 UFO 的不存在。根据之前媒体披露的资料，全世界各地有不少人曾经都说目击过不明飞行物，成千上万的人相信外星人的确是存在的。比如日前美国75岁的物理学家斯坦顿·弗里德曼就对外说，自己确信外星生物曾经来过地球，并且在地球停留了很长时间。还有在2012年美国登月第六人，年近80岁的阿波罗14号登月太空人埃德加·米切尔博士，在接受一家美国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说，外星人不单止存在，而且很多飞碟都曾经访问过地球，还和美国太空局的一些官员进行过第三类接触。他说外星人的外形显得很古怪，但是科技却是相当先进，人类的科学技术根本是没有办法跟他们相比。另外早在2013年4月29号至5月3号，在一个由研究不明飞行物名为范式研究小组组织的模拟听证会上面，很多证人的证言亦都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外星人，外星科技离我们并不遥远。2011年范式研究小组曾经在白宫请愿网站上面提交请愿书，要求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承认外星人出现在人类的生活中。但是白宫对这个的回复是，美国政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地球外的其他星球上存在生命，亦没有办法证明外星生命曾经和人类接触或者是参与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除了这些之外，亦没有可靠的信息讲明任何事实被掩盖于公众的视线之外。但是2012年美国国会和五角大楼前顾问蒂莫西·古德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谈的时候证实，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确在1954年三次和外星人秘密会晤，当时现场还有不少美国政府的目击证人。如果说以前的几十年美国政府出于某种原因刻意隐瞒了某些真相，那现在川普政府的国务卿就在纪录片那里出镜，是不是表明美国现政府是想正视外星生命存在的事实，并且可能在适当的时候公布这一事实呢？而原因可能和当今越来越多的灾祸、天的异象和上天展示的越来越多的神迹有关。无论是灾祸、异象和神迹，都在这里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反思，并重新审视宇宙、地球、人类生命，重新思索人类应该走向何方。纪录片《揭露时代》的即将播出并非偶然，而这个是不是表明美国政府亦在这里顺应天意而为呢？ 于朦胧灵魂全真相是不是真的呢？九月上旬，大陆男明星于朦胧离奇坠楼离世之后，包括演艺圈的潜规则、权贵虐杀等越来越多的黑幕被揭露，在令无数人心痛的同时，更加令好多人睇到咗中共系个点样嘅大魔鬼。大陆前所未有嘅系，喺于朦胧离世之后，一啲通灵师、命理师或者系对佢嘅命理进行咗解释，或者话直接接触到咗佢嘅灵魂。比如最近火爆网络嘅英国灵媒泰威廉喺 YouTube 上面披露咗佢同于朦胧嘅灵魂嘅几次对话。于朦胧话俾佢听，自己多次遭到性暴力同埋殴打，仲话有好多同佢一样嘅受害者，献祭系真实嘅，嗰啲恶人崇拜邪恶，唔相信神，但好快会遭到报应等等。仲有一啲有功能嘅，甚至系有啲普通嘅民众，话于朦胧曾经向佢哋托梦，比如曾经同于朦胧有师徒情谊嘅经纪人孙德荣先生发表文章话，于朦胧向佢托梦鸣冤，讲咗好多事。一啲主动喺退党网站上替于朦胧发出三退声明嘅网友里面，有人梦见佢喺学校嘅场景嗰度细声咁话自由两个字。有啲人喺留言里面话，喺梦里面佢对我讲要自由，我替佢三退，希望佢嘅灵魂重获光明。最新的信息表明，于朦胧因为三退已经摆脱了邪恶的控制，灵魂得到了升华，并得到了神佛的助力。对于长期接受中共无神论洗脑的中国人来讲，上面所讲的信息实在会令到他们非常之惊讶。人离世之后是不是真的有灵魂的呢？于朦胧的灵魂全真相是不是真的呢？关于灵魂是不是真实存在，公认为当今全球最权威的额外维度第五位物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丽莎·兰道尔，在经过长达九年的研究和实验之后，于2010年向媒体宣布灵魂确实存在。兰道尔向爱因斯坦的四维理论提出了挑战，认为仲有另外一个神秘空间同世界存在，这个好可能就是一个人类所睇唔到的第五维空间。这个大胆的设想源自于他的一次实验。他说，在我的一次实验里面，一些微粒莫名其妙地消逝了。我认为他们是走去了我们睇唔到的另外的空间那里，他们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只是好好地隐藏了起来。这个我们看不到的空间，兰道尔称它为第五维空间。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者是从研究濒临离世来证明灵魂的存在的。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一个用科学实验证明灵魂真实存在的英国医生山姆·帕尼尔。他的实验设计是这样的。如果病人离世，灵魂能够飘起来，能够看到自己的身体，看到医生他们在这里抢救他的身体，看到天花板上面的灯，那如果在天花板的下面放一块板，板的上面放一些小物体，只有山姆自己知道是什么物体，第二些人是不知道的，那灵魂就应该能够看到这些小物体。如果这个病人能够被抢救回来，能够讲出板上的小物体是什么，那就能够区分出灵魂到底是虚无缥缈的想象呢，抑或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山姆对100几个病人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有7个被抢救回来的病人醒回之后能够讲出自己灵魂离体那时看到的景象，特别是在板上面的小物体讲得全部都啱。山姆的实验无疑证实了灵魂的客观存在。事实上，人的生命不单只是有无形的神、魂、魄、意、智，还有很多的无形的生命成分。人有形的身体是由分子构成的，而 而元神构成的粒子是最细，在分子和元神粒子之间还有很多层粒子，每层粒子都构成了各自的空间，称为另外空间。每层空间都存在一个该空间粒子，构成人的生命成分。元神俗称为灵魂，是人真正的主宰。当人清醒嗰时，就是佢喺度发出意识，透过大脑发号施令，控制住人体，并且产生喺有形空间嘅各种行为活动。人离世之后，元神就会脱离肉身，进入另外空间。换句话讲，离世嘅只不过系人呢一层嘅肉身，真正嘅魂魄已经离开咗呢个身体，只系因为我哋嘅肉眼所限，冇办法睇到佢所在嘅另外空间。所以佛家讲嘅六道轮回亦系存在嘅。而亡灵通过托梦同通灵者对话传递真相，插控从古至今亦并唔罕见。明代永乐大典梦里面记载咗咁样嘅一件事。山东琅爷嘅诸葛福喺南朝宋永初元嘉年间担任九真，即是而家嘅越南河内南嘅太守，因为路途遥远，佢就只能够带住个大仔诸葛元崇去赴任。佢嘅屋企人就留喺南京嗰度。后来诸葛福喺在任期间病故，19岁嘅诸葛元崇护送父亲嘅灵柩同埋资财北归，途中被诸葛福嘅门生何法增谋害，抢走晒佢嘅财物。之后喺某一晚，诸葛元崇嘅母亲阿陈氏突然间发梦见到个仔翻嚟，话俾佢听父亲病故同埋自己被害嘅冤屈经过，并且话自己赶路行得好快，好攰啦，暂时瞓喺窗下面嘅床上，个头就靠喺个窗嗰度瞓觉。听日你睇到我瞓过嘅地方，就可以证明我确实系翻过嚟屋企。陈氏喺悲痛中惊醒，攞住灯去照下个窗前面，就好似见到一个湿嘅好似人形嘅地方。于是全家人就喺度大喊啦，并且即刻讲咗俾啲亲戚朋友听。当时徐心之担任胶州太守，徐道立为长史，而徐道立系陈氏嘅亲戚。于是陈氏就写咗封信，详细咁写出梦见丈夫病故、个仔被害嘅经过，委托两位大人勘验。徐道立接咗信之后，即刻去追查，果然真系截获诸葛福太守嘅丧船。核查佢父子两个人去世嗰日，完全同梦境相符，于是拘捕咗两名凶犯。当两名凶犯知道是离世的人托梦揭露，他们如雷轰顶，知道是恶报特降，即刻叹倒，坦白认罪，后来被依法处斩。徐道立又派人护送丧船回到去南京。2014年，台湾媒体亦刊登过类似的案件。在6年前，某市发生一宗男子不满意女朋友同人哋倾偈，就伙同朋友去将嗰个同佢女朋友倾偈嘅男子谋害咗。警方事后逮捕涉案嘅8个嫌疑人，依照杀人罪送办。主谋唔单止入狱服刑，仲同同党赔偿受害人家属800万元。事隔多年，一名姓蔡嘅男子突然间向警方自首，话命案嘅受害者连续半个月托梦问佢，人哋欠嘅已经还咗800万，你欠我嘅几时还啊？男子就只好投案自首啦。就连中共央视喺2016年9月播出嘅《杀贝令事件》，改编之前系叫做《今日说法》，亦都讲述咗一个案件离奇侦破嘅故事。呢件案讲嘅系2008年6月。吉林省长白山市一个叫做张永成的人失了踪，并且在他的邻居的柴堆下面发现了他染了血的上衣。警察通过勘查张永成的屋企，初步断定他可能遭遇到不测，但是他的人在哪里呢？警方亦是无从落手。 过咗冇几日，张永成从老家赶嚟嘅姐姐张燕揾到咗警察，话自己发咗一个梦，梦见弟弟话俾佢听，佢已经俾人杀咗，埋喺一个地方。佢希望警方能够同佢一齐去揾嗰个埋住佢弟弟遗体嘅地方。冇办法相信托梦存在嘅警方，为咗安抚张燕，仲系跟住佢去咗嗰个地方。奇怪嘅系，从来都未嚟过长白山嘅张燕喺大路嗰时一啲都冇迟疑，十分之准确咁揾到咗一个距离铁道有20米远嘅无人区。令人惊讶嘅系，警察果然喺嗰度揾到咗张永成嘅遗体，并且根据呢个揾到咗真凶。无论是警察亦或是播出节目的主持人，都没办法解释张永成托梦的事。在网友的贴文里面，有一个亦讲述了类似的案件。2006年，他曾经在屋企附近派出所的刑侦期刊上面看到这样一个中年警察破案的自述。警察在读高中3年级的时候，同一个青梅竹马嘅女生关系好好，冇諗到喺高考之前嘅几个月，呢、这个女仔失咗踪。於是警察报考咗警官大学，并且喺毕业之后选择返到去家乡嗰度做警察。有一日派出所接到报案，一个女人被奸杀抛弃遗体。警察佢哋就开始调查，但係就始终都冇办法锁定凶手。有一晚，这个警察就发梦，青梅竹马的女仔喊住对佢讲，自己是被人谋害的，被埋咗喺某个地方的一个水沟里面，一定要帮佢找到凶手，帮佢报仇。按照鬼魂的指示，警察佢哋就喺个水沟嗰度全面咁挖掘，真係找到咗一副白骨。之后警察将呢两件案合并调查，好快找到线索，锁定凶手，缉拿归案。从一个个案例唔难睇出，于朦胧嘅灵魂通过托梦同通灵者沟通，以咁样传递真相，并非系虚妄。佢喺度话俾嗰啲行恶者听，善恶有报，同样不虚嘅同时，而喺度话俾为佢心痛嘅中国人听，远离中共先至能够摆脱魔鬼嘅控制。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